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上帝恩慈和人类忠诚这两个元素，就让我们来看恩典之约的后果。从司法的角度来看，恩典之约包括并且扩展了行为之约的一切后果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5:12-14教导那样，死仍然是亚当的罪带来的一种集体后果，这和行为之约是一样的。我们仍然也要为我们个人的罪受苦，正如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3:16-18受苦一样。而且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这圣约的咒诅已经加重了。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10:28-30看到的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-3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同样，恩典之约也包括和拓展了行为之约的祝福。在行为之约中，亚当和人类如果顺服上帝，就要得到在地上的永生。事实上，他们从伊甸园中被驱逐出去，为的是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确保他们不会永远在罪中活着。而恩典之约恢复的这种祝福形式是在身体上和灵魂里永远活着。他应许说，最终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里的地上乐园。我们甚至就像约翰在启示录21:1-22:5预见那样，可以重新来到生命树面前。但不仅如此，我们在恩典之约之下得到的救赎提升了我们的祝福，超过了上帝在行为之约要给我们的祝福。例如，在我们得赎的最终状态中，犯罪的可能性以及罪的后果要被完全彻底的除去。在之前的一刻，我们提到生活在主后354-430之间的希伯主教奥古斯丁的教导，他描述人类起初无罪的状态是
passe non peccare，
意思就是人类有能力不犯罪，但在行为之约下，他们也有能力犯罪，或
passe peccare。
奥古斯丁教导说，通过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，我们最终要达到
non passe peccare
的状态。这拉丁文的意思是没有能力犯罪，这状态甚至要比我们在行为之约下最好的状态要好得多，因为这要确保我们永远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而且在恩典之约下，我们现在的祝福包括了与基督联合。保罗如此被这个观念吸引，以至于他贯穿他的书信不断提到这一点，像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主里，在他里面这样的说法，在他的书信中出现超过100次。一些神学家理解这与基督的联合涉及到圣约的代表，其他人则是从一种属灵的联合的角度来理解，还有人相信这包括这两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与我们中保耶稣基督的联合带来一种个人的关系，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，让它变得更好。他的祝福远超我们在行为之约中原本可能领受的，毕竟我们现在领受了基督他自己作为上帝完全的儿子，他国度的君王赢取的一切，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能赚得的祝福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忘记这祝福，就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他就代替我们承受了圣约的咒诅。我们犯罪时，我们仍然违背上帝的圣约，承担这圣约负面的后果，但上帝不是惩罚我们，而是把我们的惩罚加给耶稣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对付了这惩罚，所以对相信的人而言，恩典之约没有咒诅，只有祝福。因着这事实，从前的神学家有时把亚当的罪说成是一个幸运或有福的事件。肯定的是，他的罪是邪恶的，上帝定他的罪是公义的，但恩典之约中的救赎要比人类原初的光景好得多，以至于实际上我们因着亚当已经犯罪而变得更好。经验派神学家阿奎那出生于大约主后1225年，于1274年去世。他在他的神学大全卷3问题1-3条对第三条反对意见的回应中描述了这事实，请听他是怎么说的。没有理由认为人类的本性为何不能在犯罪之后提升到更高地步，因为上帝允许恶发生， 为的是从中带来一种更大的善。因此经上写道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因此我们也可以说，哦，何等有福的过错，换来如此伟大的一位救赎主。恩典之约为上帝与他百姓的关系增加了如此多的奇妙元素，圣约的祝福几乎无穷尽。因着上帝要给人的救赎，以及他设立自己儿子作为我们的中保，上帝的恩赐就大大加增。这圣约对人类忠诚的要求，由我们的中保代表我们满足，我们领受了他的圣灵，给我们加力量，在信心、顺服和圣洁中长进。对相信的人来说，圣约的咒诅完全消除，而圣约的祝福因着我们在耶稣自己的产业中有份而得到增强。亚当在行为之约中的失败，让人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可怕位置，但是我们通过恩典之约得到的救赎，远远补偿了这一点。